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以信为本的福音。有人说，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有三种人。那一种是知道自己得救，也确实得救的；第二种人是不知道自己得救，实际上他也是得救的；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知不知道？自以为自己得救了，实际上却没有得救的。那因为这个原因呢，人离开这个世界来到天堂以后会有不少的惊奇。那从前以为绝对不可能来这里的人居然露脸了，从前以为铁定会出现在这里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当然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在天堂里面找不到自己的踪影，是吧？那希望我们 IM 教会里面全部是第一种情况，知道自己得救，也的确得救了。那有一个故事，那是讲一个富有的商人死了，他要进入天堂。那彼得在天堂大门之外把门，那门前有一道护城河，那进城的吊桥呢是收起来的，河里没有水，但是深不见底。彼得问那个商人，你认为凭什么资格你可以进入天堂呢？商人回答说，我生前在世上的时候呢，积累财宝在天上，向教会捐过不少的钱，至少不下百万美金吧。当然我也捐了一些给其他的宗教，不过那些都不提了。好在我还算聪明，我没有把牙错宝，我把大部分的鸡蛋都放在教会这个篮子里面了。彼得又问，这是你进天堂的唯一理由吗？商人赶紧回答说，难道还不够吗？100万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那里面肯定有很多人连我的零头都没有。那彼得带着商人在城外兜了一大圈，来到另外一座桥面前说，这一座桥它通往天堂的后门，它是用你奉献的财富建造的，跨过这座桥了，你就可以进入天堂。祝你好运， Good luck。 那商人看看那座桥觉得很面熟，他突然意识到这座桥属于他生前的海湖庄园，是海滨庄园。海湖庄园是川普总统的，他的叫海滨庄园。他曾经花了100多万在庄园里面建了这座桥，据说是能够带给他好运。那个桥的名字呢就叫 Good Luck Bridge。 那商人信心满满地对彼得说，没问题，花了100多万建的桥特别的结实，我常在上面走。话还没说完，他一脚踩上去，只听见扑通一声，连人带桥怎么样啊？掉进了深渊。弟兄姐妹，我们靠什么可以跨越人与神之间的深渊，进入上帝的国度，得着永生？ 是靠奉献，靠去教会的次数，靠守律法，行善积德，这些都是不错的。但问题是，我们能靠他们得救吗？能不能？所以今天我想用加拉太书的这一段经文呢，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先一起来读我们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读哈。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信律法了，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信律法了，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义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俯伏，我们两手空空，像个乞丐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神圣的启示，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来运行，将你的圣道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好让它可以发芽开花结果，荣耀你的名。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开信心的眼，看见天国君王的荣耀。加拉太书是一本关于人类怎么得救的重要的书信。对于得救的问题，可能刚刚来到教会的人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那一个小孩掉进河里溺水了，我们把他从河里拉起来交给他的家长，我们可以说这个孩子得救了。那一个人遭遇车祸，血流不止，生命垂危，送到医院，医生给他做手术，缝好伤口，他的身体恢复正常的功能，我们也可以说他得救了。圣经里面也讲这样的得救， 耶稣也救过垂死的病人，他还多次让死人复活。但是圣经里面主要讲的不是这种得救，那圣经里面主要讲的是一种终极的救赎，救我们脱离灵魂的死亡，得到永生的生命。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医治过很多的人啊，瞎子、瘸子、瘫子、麻风病人，但是他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得救的真理。也就是说，得医治的人很多，得救赎的怎么样？没有那么多，是吧？如果你光看圣经的中文，好像耶稣讲过不少这样的话，你的信救了你。但是如果你看英文或者原文，很多情况下呢，这个救它是用的 heal， 医治的意思，很少的地方它是用的 save， 救赎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了，我们也是寻找医治，我们生病的，我们求主行神迹来医治，或者求主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这都很好。我们还有非生理的疾病，我们的家庭有问题，我们求主医治；孩子有问题，我们求主医治；我们配偶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我们跟老板处不好，我们也来求主医治。我们心里有问题，我们焦虑、抑郁，我们受到伤害，我们不能饶恕，那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求医治，没问题，主怜悯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但是弟兄姐妹，得医治跟得救赎哪一个更重要呢？哪一个重要？但是华人都很聪明，鱼和熊掌怎么样都要，是吧？如果神给我们怎么样，很好，感谢神，是吧？但是医治和救赎不能兼得的时候，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你要什么？那耶稣的时代，很多人得到了他的医治，却没有得到他的救赎，他们最终还是要面临身体的死亡，更可怕的是与神隔绝和将来的审判。如果在教会，在基督面前只得到身体的医治，没得到他的救赎，损失大不大呢？弟兄姐妹，不大，是吧？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讲了一个瘫子被四个朋友抬着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印象？一般来讲，我们不太喜欢这类瘫子、瞎子、麻风病人、税吏和妓女的故事，我们觉得不好看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们通常喜欢的是什么？王子和公主，是吧？才子和佳人的故事。我们喜欢偶像剧，我们特别喜欢日剧、韩剧。我们的本性呢，是享受和寻求世界之类的福音。其实弟兄姊妹，偶像剧你看的时候很起劲，看过之后是什么反应呢？有没有觉得空虚、疲惫不堪？尤其是连着看、通宵看的时候，是吧？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而且呢，你回到现实中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沮丧。为什么呢？当你把自己的偶像跟自己的配偶一比，是吧？那简直是悲从中来，情何以堪呢？你完全受不了这种打击。 那相反，最感人、最鼓舞人、最震撼人、最给力的，恰好是圣经里面这些卑微人的故事。当他们与基督相遇的时候，就诞生了天国福音的伟大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是会对我们旧有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和颠覆。那其实不光是读书、看电影、电视，那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当你做一些事情很容易、很舒服、很享受、很惬意，但是做过之后你觉得很空虚、浪费时间，多半都是你不应该做的事。相反，当你觉得一些事情做起来蛮困难，但是你靠着神的恩典做过以后，觉得特别的充实、特别有力量、很喜乐，那多半呢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那这个摊子要去见耶稣，对于他来说容不容易呢？容不容易？他要面临许多的困难。首先是神学上的困难，按照当时主流神学家的观点，如果你是摊子的话，必定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自己犯了大罪，是吧，才会遭到神这样的咒诅。第二个呢，是心理上的困难。一个残疾人在社会上通常是得不到尊重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会遭遇异样的眼光。那第三个困难，它是宗教上的困难。摊子在犹太人的宗教上它是不洁净的，它会污染别人。那第四个呢，就是身体上的困难。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到耶稣面前，好在他有几个好朋友可以帮他。但是呢，当他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什么呢？他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困难，人太多了，根本就到不了耶稣跟前，怎么办呢？他们几个人一合计，干了件脑洞大开的事情，把主人的屋顶拆了，把摊子从屋顶上像直升飞机那样空降到耶稣的面前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特别需要勇气的事。第一，你不是拆自己的屋顶，是吧？你拆的是别人的屋顶，你也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你不怕惹恼主人吗？第二，你弄得碎雪乱飞，尘土满飘，把屋里面的救赎主搞得灰头土脸的，你还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但是基督跟世上的君王不一样，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没有因为被搞得灰头土脸而受到冒犯，反而是什么呀？非常的开心啊！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的回答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是吧？不 make sense。摊子到耶稣跟前来，不就是为了得医治吗？耶稣怎么说你的罪赦免了呢？那大多数的摊子找耶稣都是为了得医治，但是这个摊子找耶稣呢，他的首要的目的却是寻求赦罪之恩。比起无理行走来，罪带给他的咒诅让他更加的痛苦。他知道耶稣是救赎主，能够救他脱离罪的咒诅，回到上帝的国度。他是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也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 他可能不确定耶稣会不会医治他的身体，但是他非常的确定耶稣必定会赦免他的罪，让他得着终极的医治，终极的拯救。因为这就是耶稣降世的首要目的。这种对耶稣的正确的信心赋予他们极大的能力，让他们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除去一切的拦阻，来到基督的面前得蒙救赎。弟兄姐妹，我们对基督是否有处于真理的信心？我们所信的是主应许我们的，还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呢？是能够超越今生的，还是只关乎眼前的、看得见的？我们的信心是否赋予我们极大的能力，让我们可以突破一切的障碍，来到主的面前，得到恩惠和怜悯呢？还是我们的信心太小，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软弱，非常的疲乏？什么是我们跟主之间最大的拦阻？是瘫痪吗？是没有朋友帮忙吗？是人太多，还是屋顶太厚，拆不穿？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这是极其伟大的宣告。得着赦罪之恩的，迟早会得着医治。也许在今生，最终是在复活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只得着身体医治，没有得着救赎的，迟早会失去一切，失去健康。弟兄姐妹，当医治和救赎发生冲突的时候，你选择哪一个呢？选择哪一个？感谢主啊！耶稣也是非常的怜悯，他在赦免这个瘫子的罪之后呢，很快也医治了他的身体。为什么耶稣可以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呢？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头，保罗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怎么样活化在你们眼前。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保罗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替罪的福音传给了加拉太的教会。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假如保罗是个画家，他会以什么来作为他绘画的题材呢？想想看。不知道啊，很好。弟兄姐妹，如果保罗是个海报张贴员，他会干什么？他会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画贴满他所到的大街小巷每个角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福音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十字架，所以他拥有赦免我们罪恶的权柄。保罗讲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在向人类宣告天国已经降临，耶稣已经作王了，他在人们的羞辱和嘲弄中作王了。基督在他的恩典中无条件的接纳世人，用十字架为他设立的宝座，用带刺的荆棘为他做的冠冕。但是世人的羞辱和嘲弄不但没有抹杀基督的荣耀，反而让我们看出 天国君王的尊贵，世人对他的残酷无情，反而让我们看出他对人类无比的大爱。那人怎么能够看见天国的荣耀呢？耶稣讲过，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是吗？人怎么能够重生呢？是借着听道和信道。当救赎之道、生命之道被传讲的时候，圣灵将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就看见基督已经将天国君王的荣耀向世界彰显出来了。耶稣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呢？吸引万人归他，是吧？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走信心的路，仰望创始成终的基督。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加拉太地区啊传基督的福音，圣灵开启他们信心的眼睛，他们接受了福音，得到了救赎。但是当保罗离开他们之后呢，有信主的犹太老师来到他们中间呢，传另外一个福音。加拉太人因着无知和受迷惑，竟然接受了他们的福音，离开了保罗所传的福音真道，误入了歧途。这件事呢，让保罗产生了神圣的愤怒，他用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汇反问他们，责备他们。那犹太老师所传的另一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神面前称义，被神接纳，光靠信耶稣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自己的好行为，要遵守犹太的礼仪和律法。大家觉得这个福音好不好呢？基督为我们做了大头，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做的小头，神人合作，天助自助者，不是很好吗？好不好？是的，不好。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福音，实质上是个祸因。那我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做个比方，那犹太老师的福音好比是什么呢？他们说信耶稣可以帮助你来到天堂的大门口，这是基督做的大头。但是在进入大门之前呢，还有一段小小的深渊需要跨越，那就靠我们自己来做小头，来搭一座进城的桥。你怎么搭呢？你可以用奉献金钱来搭，就像那个商人。你也可以行善积德来答，你也可以遵守律法等等。问题是你有把握你答的那座桥能够带你跨越那个深渊进入神的国度吗？有没有？说到底，这座桥它代表的是一切人间的宗教，所有的人间宗教徒都相信神的存在，他们也知道神与人之间有一道鸿沟，有一道深渊。怎么能够跨过那道深渊呢？就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建一座桥。那犹太教徒靠什么来建那座桥呢？守律法，是吧？使徒保罗从前就是一个建桥的专家，他按照犹太教的精细设计，把自己全半生的全部精力、智慧和热情都用在建桥上面。但是当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发现他建的那座桥不但通不到神那里，反而是南辕北辙，通向了与神为敌的地狱之门。当他看见真神之后呢，他发现自己成了彻底的瞎子，所以他深受这个犹太教的毒害， 在今天经文第十节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完全遵循律法，我们的义再好都被罪污染，我们跟神之间的真正拦阻就是我们的罪。假如耶稣的血只洗净了我们 95% 的罪，我们可以带着 5% 的罪来造一座天桥进入神的国度吗？能不能呢？这就是犹太老师所传的福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前面那个摊子有没有希望呢？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他摊在那里，他什么都不能做，是吧？有人说基督教不也是一种宗教吗？从外在形式上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基督福音跟人间宗教有本质的区别。宗教是人靠自己来建那种通天的桥，福音呢是神从天上降下了一座天梯。在创世纪的28章，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天梯立在地上，梯子的头呢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耶稣也对一个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部天梯就是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能遵守律法，我们陷在罪里，我们当受罪的咒诅，但基督爱我们，替我们承受了我们该受的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借着这部天梯呢进入神的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永生的祝福。弟兄姐妹，当我们谈论得救的时候，我们通常谈论的是生命中的一个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信主或者受洗的时候。这里的得救主要讲的是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被从罪的刑罚里面救出来，我们不再受神的审判。那从全备的福音来讲，得救至少还包括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被救出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完全脱离罪，得着彻底的救赎，那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离开世界去到他那里的时候。所以准确的讲，我们的得救它是一个信心的旅程，信主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经过成圣的道路，最后达到荣耀的终点。那雅各的天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登，除非你跟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一样，信主之后马上就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大家希不希望那样呢？不希望哈，有的人很希望那样啊，但是你能控制这个时机吗？啊，前几天威斯维吉尼亚的一个煤老板非常富有，很健康，好好的，突然就坠机死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得及信耶稣。那我们中间也有的人是信主以后就不见了，感觉好像是在天梯上面踩了一脚又走了，开小差了。那在人间的宗教里面呢，人的得救是基于人的成圣，人到底得不得救呢，死之前都是未知数，因为谁也没有把握自己建的天梯踩上去不会垮。 那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是基于基督的救赎，我们对自己的得救充满了信心，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上帝打的天梯，绝对的可靠。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呢，恰好是我们已经得救的见证。在今天的经文里，保罗也讲到了信心之旅，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所以他提到信心之旅的开始和结束。如果我们的信心生活不是停留在一个点，而是一个旅程，我们怎么走呢？基督对门徒怎么说的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会说耶稣已经升天了，他怎么带领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呢？他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还是师父领进门修行怎么样？在个人是吧？希伯来书怎么教导我们？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告诉过门徒，他不会留下我们怎么样成为孤儿是吧？他已经差派他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依靠圣灵的带领来跟随基督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得救靠信心，我们成圣也是靠信心。我们用什么途径得救，也用什么途径成圣。那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也讲，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应当怎么样靠圣灵怎么样行事。在我们的成圣生活中呢，我们要依靠神提给我们供应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的管道，比如说听道读经祷告团契圣餐服事等等，在我们的信心上努力的成长，勇敢的追求，把我们所信的呢借着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因为真实的信心呢必然伴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感谢主啊。最后我想讲一个半虚构的故事，那是跟加拉太书第二章有关系。那彼得他是耶稣最大的使徒，那因为他的地位崇高啊，魔鬼也常常攻击他。他宣告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啊，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魔鬼攻击他。那在他想跟基督同死的时候呢，魔鬼也攻击他。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为他祷告，保守他的信心。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彼得传福音大有能力，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打破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去哥尼流家传福音。彼得深知神的心意是要让基督的福音呢突破犹太教的藩篱，成为全人类的福音，全人类的好消息。当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想让外邦的基督徒守犹太律法的时候呢，彼得会起来为福音征战，那魔鬼也总是会来拦阻他。他与魔鬼勇敢顽强的斗争，最终都能够得胜。后来呢狡猾的魔鬼对他说，彼得，圣徒中的圣徒，犹太人的使徒，不要老去跟那些犹太人较劲，如果他们讨厌你，你怎么以后向他们传福音呢？假如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喜欢做犹太人，那不是让你的队伍更加壮大吗？身份更荣耀吗？你在这些小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的地位啊会更加的稳固。彼得一听啊，有道理，就不跟魔鬼征战了。但是彼得这样做呢，好像他的地位并没有稳固，反而影响力在减弱。他觉得上了魔鬼的当，决定重新起来为福音征战。他来到安提阿的教会，与外邦人打成一片。当他得知从雅各那里来了一些犹太人，他想这一次我一定要为真理站稳脚跟。但是当那些人来以后呢，魔鬼又在彼得耳边嘀咕开来，彼得啊，圣徒中的圣徒，犹太人的使徒，赶紧跟外邦人隔开，现在啊，耶稣的弟弟雅各又圣洁又公义，在教会的地位入日中天，你冒犯从他那里来的人，必然会影响你在犹太人中间的崇高地位。彼得经不起诱惑，你可软下来，乖乖的听了魔鬼的话，跟外邦人分开了。结果呢，他被使徒保罗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客气地训斥了一顿，搞得来灰头土脸的。后来魔鬼又来找彼得，彼得迷惑不解，问魔鬼，为什么我从前跟你征战总能得胜，现在我在你的手中怎么变得不堪一击了？魔鬼一听得意非凡，不经意间就吐露了实情。他说，当你用信心死死抓住真理的时候啊，从你的信心里面爆发出来的那种力量啊，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战胜。就像你们主所说的，能够移山填海，起死回生。但是呢，当你为自己的荣耀而战，你就像被剃了光头的大力士参孙一样，不堪一击。彼得又问，这也是使徒保罗那么强大的原因吗？魔鬼说，保罗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总是仰望耶稣，仰望十字架。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对福音真理的信仰是让我们觉得像参僧被剃了光头那样软弱无力呢，还是让我们可以像前面那个摊子和他的朋友被赋予了强拆别人屋顶的这种勇气和能力呢？或者是像保罗那样，江河的危险，道德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在十字架的羞辱中看见天国君王的荣耀，让我们在人的残忍和冷酷中看见基督的善良和大爱。你是天国的君王，十字架是你荣耀的宝座，公义和慈爱在这里完美的结合。你也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不但明白福音，而且有力量来持守真理。愿主不断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的经历福音的大能，见证你的荣耀，让更多的人得着基督的救赎。愿你使用 IM 教会成为山上的城，成为你福音的灯塔，照亮在黑暗世界中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充满诸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